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进入第五讲，中世纪的盛期。讲到这个题目，就有一些有些观念我们要先调整一下。这个调整是常常有人也把这段时间，如果你有听过叫做黑暗时期常常有时候你有这段时间会看到，好像这段时间教会有一大堆的混乱的状况，所以常常你会听到这样的概念。但是如果现在史学家们对这段时间的研究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了解，你就会看到我们要从两个层面去看它。一个层面是，如果我每次都很喜欢说读圣经是要读整本的，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么你在读这个整本圣经的发展的时候，说穿了，就在创世纪里的3章15节，说穿了，就是神跟蛇谈到对他咒诅的时候，谈到整个救赎历史的发展，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的征战，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来临的时候，宣告胜利了。但是这个征战还在持续发展。看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到征战到后头的时候，有一个蛇的后裔的起来，最后被完全的消灭，进入新天新地。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征战，你可以看到神的救恩、神的主权还是在往前推行。你会看他的恩典在里头开始。所以你从两个视角去读，你一方面会读到黑暗的一面，人心黑暗的一面，蛇的后裔在得胜的一面，他怎么样诱惑人心做这些事。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神的恩典的带领，这个曙光一步步往前推进，所以这一段你也可以说是中世纪的盛期，你也可以说是黑暗时期，但是它是带领到后面宗教改革的一个中间的部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去看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读的是一般世俗的西洋史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是有一点点。你可以明白这一段正好是在理性主义开放，因为宗教改革脱离了教宗教廷的控制之后，理性主义开始抬头，不管是科学理性主义抬头之后，那么它是有意的，你可以从角度来是要抹黑这一段的故事。要把它想成这一段，把它搞得多坏、多惨、多黑暗，因此可以证明他的理性主义是好的，是光明的。那么现在的历史学家进去再去看所有的过程的时候，要把那个抹黑的部分去除掉，你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完全不否认中间有很多因为人的私欲造成的困难。但是也不是完全，照后来的要把它抹黑的这样的历史，所以我们重新不就来看这一段，严格是讲，西元950年到15世纪，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前的这一段。那么说讲明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它有一些特色，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来看到，谈到了，其实一直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希伯来书的13章14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责任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做 神国的大使，或者说我们就像是神国的大使馆，我们要让人在这里看到，真正属神的国度会是什么样的模样。所以在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要尝试啊，这边讲一个致命的误解，就是依靠权力、财富和武器，在地上建立所谓长存的城，因为这会导致体制彻底的腐败和各式各样的暴力。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发现他原来动机是好的，他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可是因为他要用权力、财富和武力造成的结果，可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说，我们的期盼是神在未来所建立在天国的长存的神，而不是世上任何的政治体制，或是属世辉煌。我们看到的都是转眼的云烟，一下就会过去。而且，一旦有了权力，一旦有了财富、人心，就有可能败坏，那事实上证明就是如此。所以要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把它看成是有多惨、有多坏、有多黑暗，而实际上是人在努力的寻找。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基督的教会越传越广。那么这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一段经的历史，是我们到底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基督的身体教会？如果我们误解了长存的存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第一个是尝试在建立地上的城，把将来的城等同于属世的政治、领土和权力。用政治的手腕和武器、刀剑来扩张信仰，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混起来了。我们等一下谈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政治和宗教、政教是争权。我们谈到十字军的东征，一开始是一个正义的呼唤，发展到后来，对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整个历史、政治都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一个角度，你会认为说，因为看到那样的腐败、黑暗，你会认为说，神怎么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事实上，神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人的败坏中间，真理的种子一直在持续的发展，神也会从各样的角度把这个火种一直往下推延，造成最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好，那我们就来看这段历史，从800年到1100年的这段时间，我们记得上次讲的东西罗马帝国。我们讲东罗马帝国实际上是没有的，名存实亡。那西罗马帝国有一段时间的短暂的强盛，那段时间我们就谈到了说，因为那段时间有个查理曼大帝，短暂的时间统一了欧洲大部分的领土和人民，但他之后在那个时候就面临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你可以说来自，北边我们现在讲到说维京人这是北欧的，他们你看看电影啊，他们戴一个帽子，上面有一个牛角的啊，他们的航行很强，很无力，很强，很凶悍的样子来自南方就是回教，回教也是以武力为主的扩张。甚至来自 东方是匈牙利人，我们叫做匈人，实际上是从东边来的一个逼迫。原来东边来逼迫让那个时候法国、英国都还是属于文化比较低落的，他们被赶到了意大利罗马这边，慢慢把他们收为保护的一部分，变成一个罗马军团的一部分。但后来他叛变进入了罗马城。那时候我们不是上次讲到说，奥古斯丁的说法是我们去让他们认识基督，哎，他们也都归化成基督教。但是到后来的西罗马帝国就变成很多的小王国，那个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一个空壳子，很像我们的周朝一样，各国都各自独立，因此各地方的人民从来不期盼罗马帝国的皇帝能帮助他们、保护他们，都是向地方的君主寻求帮助。所以在那个状况，你会看成一个从政治来看是中央是很弱的，都是小小的王国。但是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是。宣教、传福音，原来是因为这些人蛮族过来侵略，去传教给他们当做信，但后来是宣教士到各个地方去宣教，到他们的大本营蛮族去。所以从教会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在这段期间，这300年的扩展，到整个的欧洲。都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北到了挪威啦、丹麦啊、瑞典啊、冰岛啊、格陵兰啊，这些都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往东就是现在看的东正教，匈牙利啊、俄国都接受基督教，所以教会的这个扩张是。非常非常都是来自宣教士，你可以说整个的欧洲，都接受除了南部的，回教的，一个往上走以外，但是整个的北部、东部，宣教的扩张非常非常的快，在这样状况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况之后，我们必须要来谈的，就是你记得在这个里头是很多的小王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政治、经济和宗教就混起来了，很像我们的以前讲的封建制度一样。这里的很像一个领土制啊。我们说，你看右边的哈节点一啊，国王就会他可以把土地分给地方的一个小的小地主。我们叫做领主，等于是贵族，高等的贵族，然后再分成下一等的贵族，再租给农民。在这种状况下，经济是在政治之下，因为他有土地，他可以租给真正耕种的人。但是呢，教会就进入这种制度里面。那么，将会在某种的程度来讲呢，神职人员呢就拥有一个修道院啊，或是一个教堂啊，他也拥有这个附近的土地，他也租这个土地给附近的农民租，他也收这个租金啊，就是把这个钱给修道院，又发生了一些很多的事情是。很多人很虔诚的相信说，他会把他的土地捐给教会，所以教会也就进去了，变成一个地主，就是我们讲的节点二。那慢慢就变成一个地主。一旦有了地主，有了钱，有了权之后，人的心就进去了。再进去说，因为往往这个地方是会跟当地的贵族啊，或是国王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一点点的关联。这关联就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教皇的力量，就是教廷力量，没有办法打到这个地区，因此谁当主教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是从教廷过来，可是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就是变成是当地的国王或是贵族去指派，因为这位置是我们讲肥缺哈，可以有经济利益的，因此有人就变成好像这个位置是可以买卖的，你可以捐钱，你可以去买。然后可以当一个当地的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地区的主教，所以政府和教会的权柄就有一个挑战。这个我们一个专有名词就是续任权之争，谁来决定神职人员？你今天可能看不出来。有，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今天的天主教除了某些地区，好，我们自己了解，像中国，或有点远，都是从教廷去派任的，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而基督教往往是各地方的教会自己成立，没有一个这样的系统。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混淆在里面，属灵的权柄。跟实际的土地财产混淆起来了。理论上，教会各地方教会的主教应该是罗马天主教的责任，但是实质上他的权力到达不了。很多的神职人员透过这种方法累积的财产，变成非常富有的人。不再是独立的神的仆人，而他们跟当地的所谓领主或是贵族或是国王关系就非常的密切。这个就好像是教会的职位是政府来的编制一样，你可以了解他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考虑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要考虑给他饭碗的，保持这个位置的，这个时候就脱离了他原来被赋予的责任，他是应该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神的仆人，但是现在他自己也像一个小贵族一样。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旅游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那些曾经在某个地方，每一个教堂或是主教他们住的地方，豪华到一个程度，你根本想象不出来啊！这个是一个神职人员住的，他跟一个侯爵啊住的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好。所以这带来一个大问题：大批的财富、土地。跟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关系紧密相连，慢慢的，这个位置本身可以贩卖，变成世俗领袖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在各地方是这样，在更上面的教皇和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到底是皇帝任用教宗，还是教宗任命皇帝？这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征战：皇帝和教皇谁来管这个世界？如果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微弱的一种平衡啊，权衡之间，然后有个平衡，而且。你会发现是，从政治的立场，也就是皇帝立场，他都不喜欢、不情愿 有好的教皇，有能力的教皇，他希望是一个笨笨的啦，或者讲什么都听话的教皇。那么在这种观念的纠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里头的混乱，让整个的教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从这个里头看啊，那么他们两个之间常常互相的流放啊，就是一下是教皇说这个国王不行，一下是这国王或者皇帝说这个教皇不行。他说乱成一团，就是谁支持啊？假如说国王支持或者皇帝支持，那边就变成是教皇。你会发现到后来很难很惨的一件事情是，在最乱的时候，有好几个教皇，反正有后，他后面都有后台，都有君主。最多时候在那段时间，在西元900多年的时候，将近1000的时候，有三个人都宣称自己是教皇。但是到后来，统治的人都宁愿去找听话的教皇。在这种情况下，教皇的素质就越来越差，甚至你可以看到教会的历史上，讲到一个12岁的就被推上来当教皇。到后来，他不想要当教皇了，觉得没意思。他想要结婚了，就把他的教宗职务用黄金的价格卖给了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变成教皇了。他拿了钱就走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记录。那么我们这边就讲了一个故事，是亨利三世他出来了，他决定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所以他召开了会议，就很像我们的大公会议，召开会议，把这那时候的三个的教皇都或者是革职，或者是强迫他辞职，或者是放逐，他自己立了另外一个也是他的表兄弟，他叫做利奥九世当教皇。所以你看左边下面写的。他一方面解决这个混乱，跟一方面他想要扶持他自己的亲戚。可是利奥九世本身，他是想要改革教廷的。他其实是一个在信仰上，在这个整个发展上，他有他的想法。所以虽然说好像被任命为教皇，但是他认为这个教皇这个职任不应该是由政治的任命，所以他有个很有名的一件事，他要确定教廷跟罗马的人民同意他，他是被教所有信徒们所认可的，而不是被政治上认可的。所以他穿了一个乞丐的衣服，从德国开会任命他的地方，长途跋涉，走到罗马，然后要大家教廷罗马人确认他的任职，担任职务。他不要让他的任命好像是一个政治任命。那么在那个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就是一个改革出现。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谕令，叫做教皇选举令，说明说，教皇应该是红衣主教团，就枢机主教团来选举。注意到这个谕令，发布出来，他说差不多在西元1059年的时候，但真正实行要100多年后，在100多年后有另外一个当务在身，但这概念已经出现了。这概念，发布这个谕令的教皇本身，是他底下一个很重要一个幕僚，叫做希尔德布兰，给他的一个建议发布了出来。那他这一位本身我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电影， 讲到教皇的选举那个电影，那去年的电影，你就可以了解这个过程。他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里头教廷的一个人物，他经过了教廷的很多教皇的变迁，他非常有智慧的展开对教皇制度的改革。那么这个所谓的选举，可是谕令是出自他的观念。最后呢，他被信徒拥戴，经过红衣主教团的选举，他成了教皇，就是所谓格里高利七世。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教皇，很多的历史事件，他非常的努力要提升教皇的权柄。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你如果看电影，你可能会看到，叫做卡诺萨之行。那个时候他宣称，他讲，他发表，他说他宣称说，发了一个教皇谕令，没有人可以判断教皇的对错，教皇可以任命免职主教，他也可以免职君王当皇帝。教皇的权力包含对世俗的统治，他甚至讲说，世俗统治和教皇见面的时候必须要亲吻教皇的脚，然后说所有的教皇，包括他以前的和他自己，都自动的成为圣徒。这是那个时候的故事，不是现在，现在不是这样子。那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就是三世之后，四世，他马上就说反对，而且他收回他对这位格里高利七世的支持，他两个就对杀起来了，对不对？好，那亨利四世就自己任命这个地区的主教，那么教皇。他的做法就说把这个国王开除到教会，甚至讲说罢免他是德国国王的职位，这是就是对杀起来了嘛。那你想教皇怎么会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权力去，嘴巴是可以讲，怎么可能会实现？在那个时候。正好在政治上，德国的国王跟那时候贵族之间有冲突。那时候贵族跟国王之间的冲突在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国王想要收回各个地方贵族的地，那么贵族听到了国王被罢免。他们就起来说，他们支持教皇。结果是后面的处理，就是这个很有名的事件，亨利四世在被迫要翻越阿尔卑斯山，在寒冬赤脚，在教皇的前面，教皇还不一来还不接见他，站了3天，然后才赦免他，亲吻他自己脚。这很有名的一个叫做卡诺萨之行，在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状况，但是在这件事情，你不要认为以后就变成这样了。实际上，政治的斗争一直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到后来，格里高利七世最后还是被斗争掉了，被放逐。那被放逐以后就死在路上，放逐路上。可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在后面的一位很重要的教皇，他是叫做伊诺森三世。在后面，在一九，他在十三，差不多12世纪、13世纪之间，他担任教皇。他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些的，你会听到的这些，他一直延续下来的啊。他说，教宗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彼得的继承，一直传下来的。 他在上帝之下，在人之上，比上帝微小，比人伟大。教宗能判断一切，没有人可以判断他。他会说，君王的在地上所有的权力也是教皇授予的，正如月亮反映太阳的光辉，君主的神圣权力也是从教廷全面而出的。他敢讲这句话，英诺森生是敢讲这句话，是说，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小国家、小领主之间有很多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而他是本身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他透过合纵连横，在这边里头穿来说去，他可以制造一个很多人都支持他的一个现象，所以他借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把教廷变成一个很大而统一的组织，这样的概念。你可以看到有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你说是正面或反面？那个时候法国国王想要跟他皇后离婚，他不准许，不批准。那么法国国王不愿意，他觉得他是国王，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后来我们在英国还会看到类似的例子。结果这位教皇就宣布停止所有法国的国民，所有的法国境内可以参与弥撒、领圣餐。这下子，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民就慌了，不能领圣餐，不能参加教会，所以他们就回去逼迫他们的国王。要同意，因为你要晓得说，你看起来好像是教皇，做成功了，好像是教皇全胜，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错误的事情，这是属神的事情，信徒敬拜的权利，信徒领圣餐的权利，居然被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斗争、权力上的斗争拿来当做筹码。看起来好像教皇胜利，实际上他带来的后果是蛮严重的。那你也可以了解啊，他的合纵连横，他的政治手腕是多么的有弹性。他把教廷的位置提高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好，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到先暂停一下。所以你从某种角度来看。好像这位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干，把教会的权力提升到很高，但是他有负面的影响，他也有他的负面的影响，所以从历史角度来，你可以看这件事情。下面我们必须要谈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说影响不是指那个时候，对现在。整个的历史、政治、宗教的影响都非常大，可以讲说，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格局，因为这个事件影响很大。它的背景其实讲起来是蛮简单的，因为那个时候，回教占领了耶路撒冷，刚开始的时候还蛮友善的，虽然占领了，可是。还是可以去敬拜，还是可以去朝圣。可是他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也有对基督徒的迫害。在这个时候呢，在西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皇他在意大利召开一个宗教会议，东正教的拜占庭皇帝就派来特使，告诉他们说，因为那时候还不是他的问题不是在于谈到回教徒的往上的从南方往上的侵略，是从 东部来的哈，突厥的欺压，以及他们在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的势力的侵犯。那么这位教皇乌尔班二世就发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演说，要展开圣战。这个就是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这个十字军东征在那个时候，它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因素交杂在内。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谈很长很长一件事情。可是第一次的十字军圣战，就是要解救我们在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在那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收回耶路撒冷，这就大家热烈的响应。这里头有一些背景因素，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谈。里头有很多的其他因素，那么就以十字为句号，就是十字军的名声，就开始打回去，往那个方向去竞争。可是有时会占领的耶路撒冷，后来又被又失去，来来去去。好几次，将近大大小小，啊，会将近14次多十字军东征，从第一次到最后，差不多将近60年，东方的教会和西方教会与穆斯林的军队展开，就像你现在看到热点，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战，好几次十字军东征，但是我们要谈的是第四次，啊。也就是在印度森三世在位的时候发生的，这个必须要谈。原因是十字军东征到后来越来越变质，打仗一开始是义勇军啊，到后来呢，你要钱，你要武器，你知道十字军到后来越来越素质越来越糟，可是前面的话就变成经费不足啊，经费不足的话。那时候他们想说，他们要去攻击埃及，埃及是回教的后面的后方。他如果攻击到埃及，他可以切断他们的势力的补给，然后从那边过去就可以很容易收回耶路撒冷。但经费不足，他们就去跟威尼斯的总督跟他们借钱。要当做他们的船费，那个总督就说可以啊，你们过程中间从这边过来的时候，帮我攻下这个城，这攻下这个城的话呢，我就给你经费，所以变成拥军了一样去打，中间出了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是有一位原来是东罗马帝国的一个。皇族一个王子，他就顺便跟这位威尼斯的这个总督哈讲说，如果你帮我可以夺回东罗马帝国的王位的话，我会付钱那个所有十字军欠威尼斯商人的钱，我就会付给你。所以呢，原来是要攻这个耶路撒冷的跟回教徒的。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反而去攻击了君士坦丁堡。进入君士坦丁堡以后呢，就这位王子就被扶立起来，变成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麻烦的是，他当上皇帝以后，他还是付不起当初欠的钱。结果就发生了一个很有，在历史上很惨的一个惨剧，就是十字军拿不到钱、食物，他们原来要答应给他们的钱拿不到，这位皇帝拿不到，他们就洗劫了君士坦丁堡。注意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这跟原来十字军的 目标是完全违背相反，火烧、攻击、抢夺、血杀，屠杀了3天。虽然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不是跟伊斯兰没有关系，但是一样，结果西罗马帝国在那地方还要设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来来回去啊，这个第四次的东征，十字军的行为，使十字军东征在道德上完全的破产，而且东西的教会关系完全破裂。你可以了解到后来又发生了几次十字军东征，有的时候拿到了耶路撒冷，有时候又失去，在最后还是失去了。的回教徒一直到20世纪，我们看到现在的时期，才变成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历史故事一旦把它混在一起，我们把这个结束，我们就今天的就到这里。关于基督徒今天怎么看十字军东征，第一个历史语境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战争。是有各式各样的战争的，十字军也不只是，对穆斯林，有时候对不同的敌人也叫十字军。我们到时候会再谈什么叫宗教裁判所，下一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讨论的事情。可是我们来回到这十字军，我们应该今天要怎么看？就说那时候的战争不是以今天和平的时代来看战争，那时候战争是很频繁的。这个国家跟着国家打，所以不要把它先定义成是一个侵略的战争，那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在那一带的地区也是常常被受到迫害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是解救的出发点是有它的道理在，那么，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必须想，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人性的罪恶，虽然一开始的名称是以上帝之名，但事实上，把人心的贪婪放进去之后，你就很难控制了。尤其是军队、武力那么多人往前推进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能控制。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是有很多的罪行，我们必须要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性的，就算是基督徒，如果你不小心、不处理、不认真的话，你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但是第三点，我们今天去检讨这些事情，我们去谴责一些不当的行为，但是我们不一定要背负这个行为给基督徒贴上一个标签。我们只说这个是神不喜悦的，这是不照神的心意进行的。我们要深刻的检讨去看它，但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建立在信仰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过去的犯错，我们看到，我们承认，不要再犯，不代表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不会再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上面，不是建立在历史上堕落罪人所做的事情。虽然我们要检讨，虽然我们要去看，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么多的混乱，不管是政治的，不管是宗教组织的，不管是这些的军事的活动。我们在下一次，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在下次会谈到神怎么样保守他的教会，怎么样在里头有我们说改革的诚心，改革的火种继续往前推进。今天我们也等于是上段了，因为后面还有蛮多的，我们就会先停到这里。好，我先把录音结束。然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一下。